简单的例子。我记得我在大学读书的时候，我们学校有团契，有几十个这种姊妹聚会，里头有学生也有教授，教授比较少一点。那么我们的聚会的里面呢，也常诗歌，有祷告，常常弟兄姊妹有什么圣灵带领的做一点见证。有一次我就起来做一个见证，做个什么见证呢？就上海坐，我去到学校去上课的时候啊，都要坐电车。坐电车，上海的电车是买票，小小这样的单子，那个买票。买了票的时候要带在身上，有万一查票了要看的。下了车了就没有用了，所以下了车的时候啊，一下车就丢地上。所以上海这个车站的地上那个车票飞来飞去很多的，也脏得要命。哎，我心中有一次啊，当我要把那个车票丢掉的时候，里头有个设备，我不应该把车票随便这样丢掉。所以我呢要丢的时候，哎，里头有个设备，我怎么就随便把这个东西丢在地上呢？我就放在口袋了。当我回到学校的时候，我把这个车票就丢在四子楼里面。我就做这样一件事。那这样的见证，弟兄姊妹，小的不能再小的了，太小的一件事情了。哎，等我这样见证做过了之后啊，那有一位弟兄是个教授，他是留德的，他就马上站起来说，哎，他说他在德国留学的时候啊，遇见有几个基督徒，他说他们呢也曾经提过这样的事，跟今天所讲是一样的，稀奇的很。怎么你们信主了之后啊，一个中国人一个德国人在这样小事情上都会感动相同的了呢？接着你看，太小小事情了，是吧？这个就叫什么呢？这个有一种的性情不同了，对事情中的态度会不同的，没人教导的，没有人来讲的，这是一种公义的性情，是基督成为我们的义了，在我们的里面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啊，我们必须要注意，主耶稣不是教导我们来学义，但是基督耶稣在我们里头，他就是有这个公义的天性，使他成为我们的义。我不记得跟你们有没有做过这个见证啊，如果做过了，就原谅我，我常常都在一个地方就讲故事，常常会重复啊。我在台湾做事的时候，那个时候总经理就是李国鼎先生，现在的台湾是做财政部部长，他也很热心。我在招商公司做事的时候，那个时候他没有信主，没有信主啊。我是个小的一个工程师，他是一个总经理，所以我们也难得有机会跟他讲话的。不过呢，那个时候我两年过了之后我订婚了，我的太太啊，那个时候我还没结婚，那个太太她在台北，我是在基隆。所以到了礼拜六的时候啊，我常常要到台北去看他，看他嘛就坐了总经理的车，因为李国鼎呢他家住台北的，就坐他的便车。那么他这个人也很好，就跟他讲一声，李先生，我今天到台北去，能不能坐你的车啊？啊，没问题，没问题了，到时候一想我的车就是了。啊，所以我就常常要到台北去坐他的车的，坐他的车嘛，台湾的规矩哈，老爷子坐后面的，司机在前头开车的，所以我是很识相，我就坐了司机旁边。他坐后头，我不好意思坐到他旁边去了。那么他常常有的司机很忙，在车子上还批公文呢、还看东西呢，我也不敢打岔他。但是呢，如果有点机会的话，我总要讲几句福音的话，不一定给他讲大道理，有的时候借着一个机会嘛，稍微讲一点。哎，有一次啊，他就跟我提到一件事，我就欢喜做这个事情。他一次就告诉我说：“哎，陈刚啊，他说我告诉你一件事情很可怜。”我说：“什么事啊？”他说我有一个朋友告诉我，他家里头有个老麻子，在家里头已经用了十几年二十几年的，不认识字的。有一天他说这个朋友的太太啊，到了时候给那个佣人呢、给他薪水了，薪水给过了之后呢，到了晚上这个的佣人呢就拿了一大堆的数目的钱给他太太，他的太太说，太太啊，我在你家里做了十几年了，或者二十几年，我也忘记了，去买菜呀、每天是偷了五毛了一块的，我计算一下大概一共卡油卡了多少，我现在就还给你。这个太太就奇怪了，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人，这个偷的时候啊，卡油只不过卡五毛一块的，这个用就用掉了，一下子这么多的钱就来还了，他觉得很惊讶。这个太太马上问他， 谁为什么到底你今天要还了呢？从前你这样卡又为什么要还呢？他说我心里也是了。他说马上问第二句话，是不是你教会中的牧师叫你来还的？他说没有，牧师也不知道这个。我信了耶稣之后啊，你都觉得不应该了，我应该把这个钱还给你的。是这一位的先生太太呀、啊，很觉得惊讶，告诉李国鼎先生，李国鼎先生告诉我，在车上告诉我，啊，那一个时候啊，我就抽着机会跟李国鼎先生提说，我说李先生啊，我说我们基督徒啊，都是一种信仰问题，都是精神寄托的问题，要是耶稣基督进到我们里面来了。做了我们生命了，就把这个公义的本质天性会带到我们里面，这个天性带到我们里面会超过我们理智的，就我们做出一些行为来。我说像你这个朋友假如你用的一样，没有受过教育，乡里都这么做的，他竟然会肯把以往所卡油的钱一次会归还的。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什么？这不是主耶稣的教导，是作为耶稣基督在他里面，如同今天的你我里面一样的。不光主耶稣赦免他以往这么多年偷钱的那个罪，是他定罪底下改为称义的。现在是什么？这一个的人就成为公义了。这个公义的天性在里面了。这个公义的天性是什么？是基督就是我们的公义。所以亲爱的弟兄，你会看见的，基督就是我们的义，进到我们里面来了，就我们自自然然生活习惯态度为人有了改变。所以这是耶稣基督的东西。但是不光是那个的公义的这种天性的问题，我刚刚还大家读过了启示录第十九章的里面，他说的将来的勇士的里面，所有蒙恩的人要被提到从那里去了，好像这个新妇要结婚了。这一个的被提去的是教会蒙恩的人，新郎是谁呢？是耶稣基督，是羔羊。他说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到这个羔羊婚娶要与教会结婚的时候啊，这些圣徒，教会的圣徒组织起来都穿着一个光明洁白的细麻衣。约翰就加上一句话说，这个细麻衣是什么？就是圣徒所行的义。这里不光是唯一的问题了，这是行义。行，我也请大家注意的，在圣经里都告诉我们，我们蒙恩的基督徒穿上两套的衣服，穿着两套的衣服，一件一套的衣服叫做染红的皮衣，那是用血做染红的皮衣；还有一套衣服就是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当然了，这都是预表的讲法，都是表号的讲法。染红的皮衣是什么呢？染红的皮衣是说，我们本来这个人是有罪的，身上的罪要像朱红一样，在神眼光中是非常显眼的，就一看见的时候就非常的注意的，这个是被神所定罪的。但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流血了，他替代着我们，遮盖了我们的罪恶，洗净了我们的污秽和败坏，他在我们身上使我们的审美的被称为义的，它像一件染红的皮衣一样，把我们的污秽和败坏全部遮盖起来了。这知道什么来说？就是我们以往的罪恶和败坏，它赦免了，使我们成为义了。这一件的衣服，每一个蒙恩的救的人都已经有了。这一件的衣服是他给我们穿上的。因为这个染红的皮啊，就是他在十字架上替我们钉死的，就遮盖洁净我们的污秽和败坏。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要到被提的时候，在圣徒身上还有一件衣服，这一件衣服是什么呢？是光明洁白的细麻衣。 这光明之白的戏码一样，不光是我们以前的最后败坏一个染红的皮遮盖起来了，还有另外一个白衣把我们里头的洁白的光景显在我们生活行为的里面。这个借光明借白戏码意呢，是圣徒所行的意，就是因着耶稣基督在我们都成为公义的本性，以至于在我们外头的行为中间活出一种行为来，这种行为是光明借白的，没有瑕疵。我好比举这样一个例子，好像能够领会一点哈。我1952年的时候啊，到菲律宾去，这是我头一次到菲律宾去。我们教会有一些传道人，就是组织一个访问团到菲律宾去。到菲律宾去的时候啊，菲律宾的华侨啊，对基督徒啊非常的热心，也是非常的慷慨。所以我去的时候，我住的日子比较多一点，我们一共20几个人去的，他们大概住了6个礼拜就走回了。他把我留下多留2个礼拜，我8个礼拜就回来。但我回来的时候啊，有一个人就送我一套西装，这个西装现在人不大穿了，全白一套西装啊，他那边专门找很考究的西装店的去做的，送我一套西装。那么我也很感激他，但是我带回到台湾呢，不敢穿，为什么？就没有2天就脏了，是我不穿衣服啊，黑的最好了，这个已经不太好了。这个黑的什么呢？脏一点都不大在乎的，穿过2个月还看不出来脏的。这个完全白的一套衣服啊，我都不敢穿了，老是去干洗啊，这个干洗钱花太多了，是吧？稍微一不小心啊，就脏了，没有说真脏的，一点灰都看不出来的，所以我就不敢穿这套衣服。以后这一套衣服啊，就放在箱子里面了，甚至有些特别是这个偶尔出来穿穿，装门面的。那么弟兄姊妹啊，你会看见到我们背起的时候啊，我们基督徒上面要穿一点光明洁白的西装，在我们生活行为所表现出来的没有污秽败坏和邪恶，所有的污秽败坏邪恶是被神用生命喷掉了，不再是罪恶败坏显出来，乃是显出光明洁白。但弟兄姊妹，我如果单单这样讲的话，可能会给你们这里头产生个结果，像今天中国儒家的人正宗孔夫子一样的，我们应该在行为中间有光明洁白，应该待人是如何如何。我告诉你，如果你有这样的心的话，你会发现你没有办法给你生活光明洁白的心来。我这话什么意思？主的话告诉我们说，到有一天我们要穿着光明洁白的洗马衣。但在我们经历中发现，按照我来说不可能有这种表现，在我们身上有太多的污秽败坏，在我们的生活行为的有太多的漏洞，太多的软弱过错。我们看看我们的身上呢，正是千疮百孔的污秽败坏这些很多，我们不可能身上有一点光明洁白的希望。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越亲近神，我们越会发现我们每一天的生活表现里头都带着污秽和败坏，难道会记得？那么怎么办？怎么能够在我们的身上有光明洁白的希望？有谁身上有光明洁白的希望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会发现在我们基督徒的身上常常有双重的人格，也是双重的表现。什么意思？我们会发现在我们人格里都是双重的，有一种的，有的时候一件事情来到了，我们有2个不同的反应，大多头一个反应不经过祷告的，不经过安定下来的，你的反应是你原来的反应，这个反应啊都是污秽败坏的，这个反应啊都自私的。你会发现，你只要不谨慎，你只要不祷告的话，这一件事情来到你头一个反应总是自私的，为你自己打算的，为着你自己的意愿。 到时候你有这个反应刚刚出来了之后，你里头马上另外一个的能量会把你拉一把，会把你刺激一下，刺你一下，哎，我怎么很这个样呢？而你会发现里头有另一种刚刚相反的人格，这个的人格像神那样的圣洁，像神那样的慈爱，像神那样的为着别人而不是为着自己的。就是你没有发现这个两个人格在我们里面，在我们这两个的人格在我们的身上呢，一直到死没有办法避免掉，总是有一个还是有罪恶污秽自私的那一个东西在我们就反映出来的。但是同时我们会看见另外一个是公义的，是圣洁的，是慈爱的，是顾到别人的，是忘记自己的那一个人格会表现出来。基督徒的圣章呢，乃是要叫那一个第二个的人格，就是新的生命，我们重生出来的生命渐渐长大，渐渐长大。所以像昨天呢，我在那位弟兄家里头，那个弟兄就收到他的孩子投钱，我也不是安慰他，实在我也是帮助他，我说我自家的孩子也有这样的，我说当我自己发现我孩子这样的时候，我也是好厉害，我是叫孩子跪下来，我用皮带打的，皮带打的，有用没有用呢？没有用。等到以后按照教育来说，我一个亲戚办教育的，知道我这个光景的时候啊，他就问我一个问题，我根本没有想过。他说：“某某人呐、啊，你有没有想过你孩子为什么偷钱？偷钱就偷钱嘛，为什么偷钱呢？”他偷钱一个原因，最主要的原因，他的或者偷贪吃口馋，或者贪玩没有玩具，这是一个。你自己没有给他吃的，他想他口馋的，或者他想玩的东西你没有给他，他又想要怎么办？他就偷钱了。还有一个，你像我自己的孩子，那我以后才发现，我有一个孩子，很慷慨。有一次啊，在我们家中偷钱是什么呢？到学校都买了好多的糖果分给同学，自己一个糖果都不吃了。为什么有个这样做法子呢？因为学校里头有一些同学啊，就常常把家中糖果带来给同学分，他也吃了好多次了，他就是尝试吃人家的，我不给人家的不好意思，那么跟我们要呢，我为什么拿这么多钱做什么也不给他，他又要在同学们中间有面子怎么办？所以偷了钱去买糖果请客去了，显得他威风了。我这样讲的时候啊，昨天呢我太太说，哎不错，他一直要有玩具，他一种玩具我们没有给他，所以这次啊他偷了是什么呢？就把那个玩具去玩了。他说在学校的里面呢，我想你们孩子也慢慢有孩子就知道了哈，美国人的做法就常常就是鼓励孩子把玩具带到学校来跟大家玩，别的同学有好多玩具带来呀，他就没有玩具带来，那怎么办呢？要偷钱去买玩具到学校中间来玩的，这是他的原因在里面。这个原因如果没有解决掉的，你今天打他，他下次还偷的，他下次还偷的。我说这是我昨天跟他们讲的，你必须要把他那个偷钱的原因找出来，原因除掉了他下次再不会，你原因不除的打他是没有用的。但是我说第二个，我自己家的孩子啊，但他一信主得救了之后，就是偷贪吃，他绝不会去偷了钱去偷去买东西吃的，就是在同学中间要显得他的光荣，也绝不会去偷了钱去买了玩具了，或者是到同学中间呢去显出他有办法来了，他做了。我说有一件事情我很感谢主，等到我家中的孩子蒙恩了之后啊，无论是100块的钞票也好，无论是2.5毛的矿车也好，无论在台子上无论在地上，就不拿了，再不拿了。那么这是什么呢？乃不是说一个孩子就不想偷，因为在这孩子的里面呢就有另外一种的天性出来的，这种的天性就成为他外面的一种生活，他生活或者绝对公义和圣洁的生活。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是用小孩子的光景来讲，我们成人的人，所以我们会看见在基督之上双重人格，另外一个有双重的生活表现。如果我们在神面前活的不是这样亲近神的，不是与神之间的连接起来的，我们会发现到有事情来到的时候，我的人格的表现还是从前自私和罪恶的，我生活中就有表现出来的。但是我们基督身上怎么样，我们会看见神在另外一方面带领我们，就我们活出一种生活来与主完全相同的。这我愿意跟大家做见证，你如果问我，我常常来想到我这个人在神面前的光景，蒙恩的时候还有时候活出来生活在神面前不讨东西。但是弟兄姊妹，却有太多的时间连我对着我自己生活活出来的我都敬仰，不是我这个人所能活得出来的，确是跟我从前的完全不同的光景。这个不同的光景是什么呢？都是我里头有血沫而没有办法活出来的。我到这边去祷告说，主啊，我来读福音书你的光景啊，我只有望洋兴叹，你是那样公义圣洁，我够不上，你是那样为着人着想的，我很自私自利的，现在我要咬着牙关都没有用的，求你怜悯我，叫你显在我的身上。亲爱的弟兄姊妹啊，像保大卫一样的，大卫那一次他犯了罪了，他受了神的责打了之后了，他不光就发现他罪恶觉得良心痛苦，他发现他里头没有清洁的心，没有正直的灵，而他的中间就有这样祷告，他的祷告过了之后，你会看到以后他的生活在这一方面是非常的纯洁。按照事实来说，讲故事来说，我们知道大卫那个时候犯的罪是妻夺了人的妻子，杀了人的丈夫，他就犯了这一种污秽败坏的罪。但是我们如果读列王记，我们读大卫的故事就会发现了，当他老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啊没有暖气设备，那个时候啊也没有那些电炉了或者炉子的设备，所以他老年的时候啊他就觉得会冷，特别睡觉是会冷，所以他自己的大臣想了一个办法，去找到人中间女子，美貌的女子陪着大卫来睡的，叫大卫的身体不至于太冷。但你会看见的，到大卫老年的时候非常的供应守住他的身体，在这样的环境里头没有一个罪恶和败坏，这是另外一个人格，另外一种生活的表现。这种生活的表现是什么呢？亲爱的兄弟，不是他原有的人格，是另一种人格，不光是他里面的，就成为他外头生活上表现的。这就不光是他的从前的罪被神赦免称义了，神是基督成为他里头的义了，而在他里头的义行在外头成为他的行为。这种的行为，亲爱的弟兄姊妹，不是我们照着神的标准去做做做去做出来的，乃是那个主给我们的那个新的人格在我们身上表现出来的。那么弟兄姊妹，你去看，在我每一个人身上都有这一类的表现，有一些的时候所表现出来的还是老旧的污秽败坏的，有一些时候表现出来非常的单纯公义和圣洁的。感谢赞美主，我们所有污秽败坏的那一件一件所表现的，到主耶稣来的时候都用他的血给我们洗净了，而他在我们身上所表现出来公义和圣洁的，就成为我们身上光明洁白的洗马衣，就我们将来勇士里头一个穿着这个光明洁白的洗马衣。所以这样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我们外面的这个公义的行为，这个不是我们去做，那是耶稣基督在我们里头，就成为我们新的生命的耶稣基督从我们身上活出来，所以我们的行为啊它是他自己，神是基督成为我们的公义。 不是基督教导我们去学习，基督是勉励我们，压制我们自己，谨慎我们自己，就活出小小心活出公义的生活来。不是，神是基督就成为我们的公义，这个成为公义了，就是已经在外面行出来，就成为外面的行为了。所以弟兄姊妹，我跟你们这样讲，我心中是很喜乐，因为主不是教导我们要我们凭着自己的能力去做到这个地步，他在我们身上自自然然在我们身上会活出这些。在一个人的任何一个基督徒经历中间都是如此的，当我们越亲近主的时候，当我们也没有考虑到我们生活行为该如何，但是我们每一天是有一段时间去亲近主，里头跟他有一群亲密的相交，你就会发现不知不觉中间你的生活行为都会改变，不知不觉中间你别人看见你的时候会发现你跟从前会变得不一样。我自己在家中的时候啊，我信主的时候我的父母没有信主，我的爸爸这一方面还开明，就我在我信主之间他不反对，他不反对，不过你以后啊，因为我常常读经祷告，他反对了，常常一个礼拜要去到聚会地方，要去几次聚会去了，他很反对了，他就说哎呀，这个信耶稣信得太迷了，信得太迷了，所以他常常就责备我，就我说信耶稣信得太迷了。但是有一次啊，我在一个房间听见我爸爸跟我妈妈在讲话，提到我的名字，所以你知道啊，隔壁听话了，提到你名字你的耳朵会打得很长的，你就会听你到底在讲我什么。我的爸爸跟我妈妈在讲了，哎，他这个三刚这个孩子信了耶稣之后啊，生活行为比从前好得多了，虽然他还反对我去聚会的，他反对我读经祷告的，但是我连这样反对我的一个父亲啊，他也看出我的生活行为好多了。那我告诉用主呀，我却不发现我的好了有多少，我发现有好，没有好了太多，但在我爸爸的眼中的，却发现我有太多事情跟从前都改变过来。这种意思是什么呢？这就是说不是我理智中出来的改变，是我生命中间自自然然生活行为都会改变过来。亲爱的弟兄姊妹，感谢赞美主，今天神把耶稣基督给我们，不是耶稣基督仅仅到地上表演给我们看，这位神不光叫把耶稣基督化成我们的教训，这个教训我们的耶稣基督跑到我们里面做我们的生命了，而这位耶稣基督不光是我们生命，这位耶稣基督自自然然就活在我们身上成我们的生活了。这我们会看见我们里头称，我原来称义也好，成为义也好，与外头的义的行为也好，都是耶稣基督自己，不是我去改变了多少，是他在我身上活着。所以这就是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的话说，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头一个就成为我们的公义，第二个是圣洁，第三是救赎。所以圣洁和救赎我们有时间跟你们讲了，但是同样的原则，在我们基督徒所有的内在的本性也好，外头的行为也好，是他在我们身上会活出来的。所以我们该有两件事情该注意的，头一个件事情该注意的，需要来做神的话了解一点他活出的表现是如何。为什么需要了解呢？因为有的时候他一些表现出来的时候，我们自己人不自己说一人，我们都会很惊讶，我们都会很惊奇。如果我们多做圣经的话，会发现是自然的，圣经我早就记载了。这一个是就我们读圣经都会知道他说我们这样的表现是如此的，就我们会了解。第二件的事情，我们要紧的还不是我们咬着牙关去学什么，但是我们常常的亲近他，由于我们亲近他的缘故，自自然然的，有的时候我们自己都不自觉的，在生活行为中间有另外一种的表现，这个的表现那完全是基督在我们身上表现出来，不是我们所做的。这是我一点和大家一同的思想。好吧，我们低头最后再有点祷告。 主耶稣啊，我们在这里谢谢你，你所成功的救恩是那样的奇妙。主啊，你今天就已经在我们里面，也潜在我们外头的生活。有多少的时候，我们对自己的光景都会灰心和绝望？为什么我蒙恩了之后，还有许多所表现的和心中的意念，仍然像从前那么的邪恶，还是在从前那样不能讨你的喜悦？但主耶稣，我们一面有看见你却在我们里面，就我们另有一种的本性，另一种的人格，也另有一种生活的表现。主耶稣啊，实在正证明出来，不是我能来做什么，是你显在我们身上的，神是把你成为我们的公义，成为我们的圣洁和救赎。所以主耶稣，我们真是巴不得常常的亲近你。主耶稣啊，叫你在我们里头这么长大，你显得就更加的明亮，更加的荣耀。我们真不愿意在我们身上一直是污秽败坏的生活。主耶稣啊，在你那一种光明接待的光景显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我们知道你是会显出来的，所以我们把自己还交在你的手中。求你真是继续在以后的年日里头带领我们，叫我们不失去这样的福分，叫我们常常让你从我们身上流露出来。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的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很姐妹，你看这个人矛盾矛盾，别人做基督徒做得好，我非常五体投地的又敬恭敬他们又爱他们，但是要我来做一个像样的基督徒，谢谢他，我做不来。所以聚会可以，但是不要聚到一个时候，哎呀，里面火热起来是真糟糕，我就不去了。但是啊，我不敢把我的故事告诉任何人。他们只是哎呀，陈姊妹又跌倒了，或者又软弱了，他们就拼命祷告。哎呀，我真是气呀、啊！这又因为他们跟主很要好嘛，那等一下主听他们的祷告，我又得去聚会了。哎呀，我真是有一个时候真讨厌这两个人，弄得我很没有自由啊！因为祷告祷告，我又给他倒去了。所以这个很不方便，那个时候我不懂了，其实呢就是主已经在我的心里动工了，对我的有一个比较，就是开始对我有要求，要求我真的做一个基督徒。实实在在我以前所体味的没错，要就不要做基督徒，要做基督徒就实实在在的做基督徒，然后才能够享受基督徒的乐趣。哎呀，那个滋味真是丰富的不得了。我们在地上啊，实在没有办法找到人家这样的乐趣。地上的乐趣哈，有高级的，有低级的。低级的我们这些人都不会去要了哈。那么高级趣味的东西呢，它高的一个时候呢就停在那里，没有了，就这么多。有的时候是你这个人不够多，有时候是这个趣味的本身真的只是这样而已。我们如果不够多啊，就不能享受完一种趣味。怎么说？您懂我的意思吗？哈，这个趣味这么多，我们这个人不够深度了，就拿不完这一些。有的时候是这个趣味，它实在只有这么一点点，而我们里头的深度啊，绝对不是这些所能够满足的。但是以前不知道嘛，还不是什么都往世界去要， 因为我们就是活在世上的，就求诸这个世界很正常，这个很正常，却不知道这个就是一个不正常的基督徒。正常的基督徒，他一切的乐趣实实在在是在主里面。很多诗歌啊是那个有经历的人写了，但是给一个没经历的人唱了，变成唱假货。什么叫一切都在基督里，主是我一切，就唱唱就过去，一点味道都没有。但是有点经历的人啊，就唱出一点味道来，经历多的人啊，他就唱不下去了，就在那里就吸收那句话了。那么我以前是做一个这样颠颠倒倒啊，别人不知道我的故事，以为我是不要主，其实我里面是怕变成一个热心，怕变成一个对的基督徒。后来呢，不是我会哈，我会进入这个境界，乃是主啊施了一个很大的恩典给我，我就白白蒙这一份恩典，就进到这个跟神交通的乐趣里面去，跟他有真正个别的。我们平常跟主的关系好像都是从别人那里来的啊，听讲道的人给我们这个，做见证的人给我们那个，弟兄姊妹把他的经历、他的世代、他的德性交通出来之后，好像我们的神就是这样来的。
Oh,